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外华人都在听的美加新闻播报，我是子璇。今天是北京时间4月5号，北美当地时间4月4号。首先来到今天的新闻头条。美国加州卫生部本周末宣布，该州将从下周四起推行疫苗护照计划。若公共场所活动的主办单位要求出示相关证明，可容许更多人入场。已接种疫苗者更可获安排坐在特别区域，务需维持社交距离。卫生部表示，如果演唱会、剧院、婚礼或其他活动场所要求与会者提供新冠病毒检测阴性报告或已打疫苗证明，就可以提高出席或入场人数容许上限。已打疫苗者更可获准坐在特殊区域，不需维持社交距离。加州目前有超过30%的居民已接种至少一剂疫苗。截止到新闻发稿，美国今天新增35,658例，确诊总人数31,133,714例，562,889人死亡。加拿大今天新增1487例，确诊总人数101,125例，23,114人死亡。最新的美加疫情信息，请看我们美加新闻播报公众号底部的美加疫情速递。好，进入今天的焦点新闻。佛罗里达州环境部门日前紧急宣布，在佛州马纳蒂县的水库附近一个大型的废水池的墙壁上检测到缺口，池中储存着数百万加仑的海磷和氮的废水，可能会产生放射性的物质污染。佛州州长德桑蒂斯3号宣布马纳蒂县进入紧急状态，并将于4号前往该县与当地官员会面。佛州官员3号已经下令疏散事发地周边300多户家庭，并关闭了通往坦帕湾地区大型水库的一条高速公路。水库附近的居民已经收到了短信警报，被要求立即撤离。美国陆军日前宣布，授予科技巨头微软公司一份高达219亿美元的合同，该公司将为军方提供至少12万套 AR 设备。微软为军方定制的这套设备类似连接了护目镜的头盔，通过 AR 和 AI 技术将图像信息叠加于士兵的现实视野，可帮助士兵找准目标，甚至无需移动就能够看见拐角的情况。美媒表示，新型头显的设备与美军现役型号相比，性能提升了一大截。从夜视系统中看出去的景象不再是圆圈状，而是完整的180度的视野。只需要转动一个旋钮，热成像技术就能够完成目前的夜视镜无法完成的工作。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日前宣布，将在火星上试飞一款耗资8,500万美元研发的智能微型直升机。这款被命名为 Ingenuity 的直升机将首次在空气稀薄的火星上进行动力飞行。 NASA 计划用毅力号火星探测器将 Ingenuity 带上火星，首次试飞过程将会被控制在90秒以内。NASA 表示，如果试飞成功的话，人类探索火星的进程将进入新时代，即无人机主导的探索时代。4月3号，亚马逊就员工被迫在瓶中小便事件致歉，但同时指出波坎的推特内容是不属实的，因为他的推文中没有考虑到外路上跑的司机，而仅仅只关注了配货中心。早前，威斯康星州众议员马克·波坎发推指责亚马逊称，如果一间公司让员工忙到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只能随手取个瓶子来小便，即使时薪有15美元，都不足以称为是先进的工作场所。多名亚马逊送货司机和员工也向媒体表示，为了完成较高的绩效指标，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瓶子和袋子里小便在他们的仓库里是很常见的。报道称，员工们很难完成绩效指标，除非牺牲去洗手间的时间。 中国驻加拿大使馆近日表示，有不法分子通过改号软件冒用中国驻加拿大使馆总机613-789-3434进行电信诈骗的犯罪活动猖獗，请大家务必高度警惕，注意防范。如受骗，应及时向当地警察局报案，并拨打中国驻加使领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进行求助。如果被骗款项是通过我国内地银行转账，应立即直接拨打国内户籍所在地110报警电话，或通过国内近亲属向警方求助。2014年，来自美国旧金山的 Lisa Irving 将优步告上了法庭。他声称在2016年至2018年间被优步司机拒载或辱骂14次，这导致他被困街头，甚至上班迟到而被开除。除了拒载，他还遭到了优步司机的辱骂，对车上有狗大发雷霆，威胁要把他留在路边。近日，优步终于被判赔偿$1,100,000。仲裁员称，优步允许歧视残疾乘客的司机继续开车，而没有受到惩戒。不过 Lisa Irving 并不能因此而成为百万富翁，因为这些钱里只有$324,000是赔给他本人的，另外$800,000是律师费和诉讼费。安省于4月3日起在全省范围启动紧急刹车，为期4个星期，以应对不断增加的新冠病例和重症监护病房的紧张状况。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随着感染病例不断上升，我们需要尽一切努力来帮助确保民众的安全。我们将继续与福特省长携手合作，保护安省人民。我们将继续与全省乃至全国的民众和工商业同在，为他们提供支持。为了帮助加拿大人，联邦政府有关 COVID-19 的补助措施和服务可以随时从下面网站查询。目前搁浅在苏伊士运河长达6天之久的长次号货轮正在苏伊士运河的大苦湖接受技术检查和相关的事故调查。埃及方面表示，将就此次堵船事件索赔超过$10亿，以补偿运河停运6天造成的损失和相关救援费用。苏伊士运河管理局主席表示，运河管理局目前还在计算救援工作的投入成本以及受损河堤的修复费用。此前据估计，运河停运每天造成了埃及损失的通行费达到$1,400,000-$1,500,000。在调查结束以及就赔偿事宜达成和解前，不会放行长次号货轮。如果赔偿事宜无法达成和解，将考虑提起诉讼。Facebook 早前被揭发泄露数以百万计用户的电话号码。近日 ，Facebook 5.33亿用户的个人资料在某黑客讨论区上被公开，令人忧虑资料可能被不法分子滥用。网络犯罪情报公司技术主任加尔表示，被公开的个人资料包括来自全球106个国家、超过5.33亿用户识别码、姓名、现在及过去的位置、出生日期、电邮地址、建立账户日期、感情状况及个人简介。加尔认为，不法分子肯定会利用这些资料用于社交工程、诈骗、黑客行为和市场推广等。53岁的马克·费伦·克劳德·比亚特是一名黑手党毒贩，从2014年起就像人间蒸发了一般，警方完全无从下手。比亚特隐姓埋名之后也没闲着，7年来他和妻子平静地享受生活，甚至还在 YouTube 上开了一个频道，从毒贩转行做了美食博主，专门分享意式美食烹饪教程和技巧。虽然比亚特从没露脸，但是他身上独特的纹身吸引了警方的注意，最终被国际警方抓捕，近日被送回意大利审判。有网友表示，当厨子不好吗？非要去贩毒。韩国一对20多岁的夫妇近日破坏了美国涂鸦艺术家在韩国街头噪音展展出的一幅作品，原因是他们误以为放在画作前的颜料和画笔是供观众使用的， 画廊展览的工作人员注意到作品上出现了新刷的墨绿色的油漆，在检查了监控后，两名嫌疑人被警方带走进行调查。据介绍，这幅画是2016年由美国的涂鸦艺术家 John Wan 在首尔观众面前画的，其代理机构称这幅涂鸦作品无题，价值44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89万元，并将在街头噪音展上展出到6月13号。今年1月，美国政府曾以协助委内瑞拉政府规避制裁为由，将多家企业与个人列入制裁名单。因为同名同姓，意大利维罗纳市一家披萨饼的餐厅老板亚历山德罗·巴佐尼也无辜躺枪。我还以为是开玩笑，但日期明明是2月1号，不是4月1号。在历经2个月的制裁后，他的公司于周三从黑名单中删除。他表示感谢拜登政府的帮忙，他们没有道歉，但这不是问题，最重要是从黑名单上删走我的名字。根据俄罗斯某网站近日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18%的受访男性和17%的女性认为普京是俄罗斯最性感的男人，其余男性明星的得票率最多仅有1%。无论是演员、运动员还是其他政客都无法与他竞争。报道说，早前克里姆林宫曾公布普京在西伯利亚原始森林中度假的照片，照片中69岁的普京穿着一身黄色的羊皮猎装，开着迷彩覆盖的全地形车。当时普京的穿着甚至受到了俄民众追捧，俄总统新闻秘书一度在发布会上澄清并不清楚普京同款大衣是什么品牌。在曼谷的民武里地区一个市场里，有个摊位前总蹲着一只大块头的猴子，它叫哥斯拉，今年3岁，但体重已经达20公斤，身上穿的衣服都显得皱皱巴巴。因为哥拉斯经常去市场摊位上索要食物，慢慢的投喂猴子哥斯拉成了市场的景点，游客手里有什么就给他投喂什么，包括糖果、饮料等垃圾食品，最终吃成了小胖猴。目前哥斯拉已经被工作人员带走，送进保护中心进行严格的减肥训练。他现在只能吃生菜、胡萝卜这些健康的食物，已经成功减肥3公斤。工作人员计划帮他把体重减到10公斤，恢复到猴子的正常体重，然后进行放归训练，将来放归野外。好，以上就是今天每家新闻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会。